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听众朋友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晴，
我是熊乐，
我是珊珊。
各位组员大家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好，圣经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翻开旧约圣经约伯记，今天还是会看约伯记15章1节到16节，我们会分两集看15章的经文的。那么上文谈到呢，约伯用了很长的篇幅反驳三位朋友无理的指责，提出一个在人看来相当匪夷所思的想法。他的情绪呢到达临界点上了，他没有办法再承受无止境的痛苦，他恳求神啊，你高抬贵手，暂时呢把手缩回，给他喘口气的机会。那为什么我会说匪夷所思呢？因为约伯竟然想藏在阴间，等到有一天神气消了，再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那么听到约伯此番言论的三个朋友准备要挑起第二个回合，这个回合首先发言的是谁呢？第一节
就是以利法。
提曼人以利法，根据老幼尊卑呢，首先发言的以利法呢年纪应该是最大的。我们听听看老大他说什么呢？老大呢一开口就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他会提到智慧人呢？请熊乐帮忙读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
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杜甫呢？他岂可用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论理论呢？
好，当我们听到这两节经文，有没有发现三个字岂可用？相信呢这个语气呢应该是蛮重的。我们尝试解读一下以利法的言论吧。
以利法他真的开始绷不住了，他也要发脾气了。因为呢我们看见约伯他就是将他朋友说的东西逐一去反驳嘛。然后这里呢看到以利法他的回应，可以感受到开始有点尖酸刻薄了。约伯的回应让以利法感觉到受伤害，他觉得有一点浅塌了他的自尊，所以他这里呢他开始发脾气呢，开始对约伯进行人身攻击了。
好像呢在骂约伯四个字，一派胡言。我们之前说过，第一个回合以利法花了蛮多的篇幅用开场白去铺垫的，讲话呢也是三个朋友当中最客气的。可是呢像您刚才说的，明显辛辣很多呢。他的语气，他斥责约伯讲的话呢都是无益处的。那么珊珊有没有留意到他怎么比喻呢？用东风充满杜甫。你是怎么看以利法对约伯做出的控告呢？
就是很虚空的，就没有什么真实有内容的话。 都是带着情绪的话，我觉得以立法他第一轮他的态度是很温和的，应该是认为一个智慧人就应该是很温和的说话，但是他一听到约伯很强烈的情绪的时候，他就马上反应就是约伯这样说话就是很有罪的。
这个观点我倒没想过，约伯你应该像我那样讲话温和有礼貌的，现在听完你这番言论，你逼着我都要跟着你那样没礼貌了。那么很有意思的，东风原意是热风，理解为从沙漠旷野地区吹来的一些风，关键在于呢，他认为约伯你是没有经过你的大脑去分析，然后说的充满妒负，像珊珊说的带有情绪的，个人感觉没有理性的。所以呢，刚才我问大家这三个字岂可用，他说智慧人岂可用，这些话呢意思指约伯你不是智慧人。接下来看五节到六节，观察一下到底有什么字是重复的出现呢？以立法进一步针对约伯说的话，他做出什么样的评论呢？
就是讥诮你的口，你自己的口，舌头，你的嘴，就是一直在说约伯他说的话，针对他说话来做一些评论。
所以他觉得约伯铁定是个罪人了。
本来就是他一直说约伯有罪嘛，然后约伯一直拒绝他们这个说法。那现在你说的话就证明你是有罪的了，就是你对神不满，你一派胡言，也不尊重神，这样的狂妄就不是一个敬虔人会做的事情啊。
真的每一句呢都是指责约伯的，特别刚才我们没读到的第四节，第四节说你是废弃敬畏的义，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证明你对神不敬虔。他真的是冲口而出妄自的批评约伯，这个呢也能够有个空间让我们反思，平常我们去安慰人去劝勉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过那句话，你的信仰生命最近很虚弱，你要认罪，你要针对你自己的问题来改正，像是那种一棍打死的批评是很伤人的。再加上张琴刚才说到的五节到六节，什么口啊舌头啊嘴巴啊，都是在说约伯你有罪。那熊乐问问你，如果你的朋友这么跟你说话，你会回怼？肯定的，以你的性格
是啊
你会怎么想他的言论呢？
我会感觉呢，以立法这一句呢都用的挺好的，就说他的话语里面就好像东风充满了妒负，意思就是说放屁啊
好好好。他另外呢想强调呢，不是我们三个朋友故意要抓你的把柄，不是我们故意要挑你的毛病，而是你自己的那张嘴巴，你说出来的话证明你就是有罪了。这场灾祸呢是你自招的，讲话呢多辛辣多狠呢，刚才也说对比第一个回合差别真的是很大的。我们再往下看七节到十节，这里呢这个问题可能要仔细观察对照一下十二章到十三章约伯的言论，我们再看看以立法怎么样回应或者说回怼约伯的一番的言论呢？先看一下七节到八节，请珊珊帮忙读这两节经文好吗？
第七节，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八节，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
好，谢谢。你再尝试对照一下十二章二节到三节，你发现以立法是怎么回怼约伯有关智慧的言论呢？
十二章二到三节是，你们真是子民呐，你们死亡智慧就灭没了，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这是约伯的语气。以立法这时候就好像用约伯的那种语气回怼约伯，约伯说不是你们有聪明我也有聪明，然后以立法就说你难道是唯独有聪明的吗？我们也都有聪明，
就互相在比较，你有智慧我也有智慧啊。首先约伯曾经讽刺三个朋友啊，你们这是子民呢，你们死了之后智慧也都灭亡了，斥责他们的观点是很狭隘的，还自以为非常有智慧。但是呢来到十五章呢，这个以立法就反击 及约伯质问，你是不是比我们所有人都有智慧呢？特别这个投生呢很有意思的，张琴你会怎么理解他说投一个被生的人什么意思呢？
哦，其实在箴言八章二十五节说，天地上没有创造之前智慧已经有了，智慧就是上帝的属性嘛。他就在问约伯，你以为自己就是那个最有智慧的人吗？
对，你以为自己知道历世历代的奥秘吗？你以为自己得着全部的智慧吗？他认为约伯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不像他们三个搬出的言论那么有权威，更不可能呢有什么特殊的智慧。那么这个是我们对照了十二章二节到三节，接下来看一下第九节的经文，可以对照十三章的一节到二节。我先读一下第九节经文呢、啊。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诶，跟刚才我们讨论的都差不多的。
这个我们看回呢，约伯在十三章他发脾气的时候，他说这一切我眼都看过，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并非不及你们。然后呢，这里的以利法他的那个回应就是说呢，哦，你很聪明哈，你觉得自己懂得很多吗？我们也是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嗯，
这个感觉
还是在比较那个智慧呀、啊。约伯曾经说过，像你说的，我见过，我听过，而且明白，并非不及你们，表明他对神的作为也是有清晰的认知的。但是以利法在这里继续挑战约伯，有什么智慧是超越我们的呢？我同意刚才熊了一开始说的，其实呢，作为年纪最大的以利法，他的自尊心多少受到损害了，感到不被尊重，所以动怒。你仔细看一下，这不是什么道理，这是气话来的。
对呀、啊，
当你跟一个人吵架，你自然会有很多反问呢，很多质问的语气的。好，来到第十节，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十二章七到十二节，以利法是怎么回应约伯之前的言论呢？
在七到十二节，那你谈到大祭司的动物，约伯说：“你问走兽，走兽会指教你；你问空中的飞鸟，飞鸟也会告诉你。”你跟地说话，地也会指教你，你跟雨说，它也会向你说明，这样子。谁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耶和华所做的吗？然后在十二节那里说，年老的有智慧，受告的有知识，这样子。十五章十节，以利法就说，我们这里有白发和年老，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三个朋友跟约伯当中最年老的就是应该是以利法嘛，他有点暗示我是最年长的，我是最有智慧的，比你更有智慧，这样子。
嗯，是的，曾经约伯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明白世界上任何的智慧，包括那些人生阅历很丰富老年人的智慧，在神面前呢真的不能够相提并论。但是刚才张婷说到，以利法真的在倚老卖老，他甚至呢用年龄来压倒人，试图削弱约伯的自信啊。我年纪比你大，我甚至比你父亲还要老，所以我说的你得听啊。才刚刚发球没多久，讲话已经那么狠了。那么接着以利法将会怎么驳斥约伯在十二章到十四章的言论呢？
如果我们看诗篇的话，我相信各位朋友跟我们一样，都是从诗篇认识到这个经文的。人算什么？你竟然看顾我，这个就是诗篇里面经常说的。
你爱我。
但是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约伯他这样说，其实是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好像是延续他上面说的，我算什么？你竟然要试验我。我算什么？我只不过是一口气，你为什么要降这样大的攻击到我身上？
嗯，截然不同的两种诠释吧。诗人就是赞美神，但是约伯好像在这里说，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饶了我吧。这个是约伯重新诠释诗篇诗人的看法。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十五章一节到十六节。为什么安慰会演变成劝告，然后再演变成控告呢？认识多年的老朋友怒怼约伯在十二章到十四章的言论，你没有敬畏的心，你说了诡诈的话，甚至呢倚老卖老，好像呢在说 约伯，你这么年轻，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意思啊。十一节到十三节，以利法继续狠狠地骂下去，怎么形容约伯对待神的反应还有行为呢？
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小吗？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你的眼为何冒出火星，使你的灵反对神，也任你的口发着言语？他这个地方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比喻一下，就是说我们的爸爸对你温和不发火，你反倒是要造反了。我其实还挺奇怪的，他怎么能会觉得神对待约伯是一个温和的方式，因为约伯经历的明明是很残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还是觉得以利法就是没有很同理约伯。
我甚至呢觉得挺莫名其妙的，神到底什么时候开口回应过约伯的呼求呢？暂时只看到有关天庭的对话。那到底他口中说的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神到底什么时候安慰过约伯呢？哈，
可能他就是想说，神就是透过我们这些朋友来安慰你啊，就是我们用温柔的话跟你说，你不知道吗？你觉得不足够吗？
你还嫌不够吗？还不满意吗？有我们三个朋友大老远跑过来安慰你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三个跟你说的话，我们三个对你的劝诫，就是来自神的意思。真的把自己的话呢当成是神的话。他强调呢是神借着我们对你说话的，所以你要听清楚。他是再三的针对约伯连珠炮的言论，是在抵挡神，也是在反对神。好像约伯说我要在神面前辩白，那么以利法可能听到就觉得，你凭什么说要在公义神面前辩白呢？真是大不敬的行为啊。好，十四到十六节是这一集最后三节经文，我们请熊乐帮忙读一下啊。
好的，第十四节，要转一个的语气去说的。
好
啊，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何况那污秽可憎和罪孽如水的世人呢？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好，我们刚刚听完乐句。熊的，为什么你觉得谈到十四到十六节我们需要换个语气呢？在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呢，十四到十六节这个说话的对象呢，忽然不是约伯，而是转为第三者，到底以利法想要发表什么言论呢？
这里呢，我刚才要转一个语气，因为呢，真的好像在看一个舞台剧，一些演员呢，他说完一些对白的时候，他可能有些感慨，可能有一些话觉得直接说，有可能很难让对方明白，所以呢，他就换一个场景去念诗啊，然后就用这个诗词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那个感慨和不满。
是这样子吗？好像舞台剧转身到左边，然后不知道看到哪里哪个方向，然后就感叹讲了这篇诗。张琴有这个感受吗？
我觉得他是在发表言论，讲一个道理给你听，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道理给你听，这样子。就是他说人算什么仅算为洁净，就是这个世界所有人都是有罪的，不会有人是没罪的，就是大大小小可能也会受到惩罚。约伯就没有理由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喝罪孽的水如世人呢，其实人犯罪好像喝水一样，那么自然就是一定会出现的事情，这样子。上帝是完全公义的吗？如果他在天上也找到那些在天上的圣者不义的地方，那我们在地上的人怎么会没有了？这样子转个弯来说，约伯你不是没有罪的，不可能的，这样子
真的是转个弯，或者说转向了普世性的话语，强调人的罪性，神的圣洁。其实他重复了自己在四章十七节的看法，很相似的。譬如刚才两位都说了，十四节带有原罪和有限性的，当然没有说的那么直白。那么十五节正如他之前说的，众天使在神面前也不洁净啊，与圣洁的神相比，人类呢，我们人类更显得污秽跟不配。刚才张琴很仔细说十六节，什么喝罪孽的水，真的像您说的，喝水是生活必须的，很自然的事。但是现在呢，讲到人犯罪呢，成习惯了，不知不觉每天每时每刻你都在犯罪。那么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约伯，你以为自己是谁啊？连天使在神面前都是不洁净的，更何况是你？因为约伯在十二章到十四章不断地强调，我希望能够在神面前辩白。 我希望知道为什么我是无辜的，还会受苦。所以以利法这个年老的朋友听到就很气了，你怎么敢在神面前诉说自己一切的事，甚至自我辩解呢？我们看到14到16节，多少能够联想到诗篇143篇2节的经文呢？你会发现呢，原来有些关联的。珊珊，你有观察到诗篇143篇的经文吗？
态度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虽然理论是这样，大卫是在向神祈求，就是说我是有罪的，但是求你怜悯我。但是以利法是拿着这个理论压倒别人，就是去控诉别人，就是这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如果我们看诗篇143篇2节，你对照一下今天我们看到以利法讲的话，哎，你会觉得讲的没错啊，大卫当年也这么说啊。但是呢，像刚才珊珊说的，核心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以利法的观点跟大卫的核心思想完全不一样。像您刚才说的，大卫求神的怜悯，但是以利法呢，单纯是为了指责斥责约伯，纯粹是要定约伯的罪。那么短短16节经文，今天我们看16节经文呢，他发出多少个问题呢？一个简单的观察，多少个问题呢？有数过吗？大家
13个问题，
13个问题，有没有反对？
我数到15个问题。
好，15个问题，好，有没有反对？
14个，
好像拍卖会。
我们三个都不一样啊。
我坦白我没有数过的，我等待你们的答案。但无论14、13、15都好，反正就是发出很多很多的问题。到底他带着什么目的向约伯发出这些的问题呢？
如果我们从一个心理学的那个角度去看呢，很明显呢，以利法这里呢，就是好像我之前所说的，他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践踏，他觉得不被尊重，所以呢，他这里他发脾气，他用这些反问的句子，就是要攻击约伯，要让他所说的东西无效，要强调自己也是有道理的，所以他用这些反问的句子，当然这些不是在问约伯你知不知道，而是说约伯你没有可能不知道，其实比较像是一个逼迫性的句子去攻击约伯，所以他这里其实想要维护自己的自尊，所以想要发脾气嘛。
所以不是单纯的问题你知道不知道，而是质问，甚至像您说的把他逼到墙角那种地步了。
是的，
他们有一个智慧人的较劲，约伯也说自己是有智慧的人嘛，然后以利法其实就在说你是有智慧的人，你不知道这个那个吗？这样子刚才说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提问的时候就是在说，如果你是有智慧的人你就应该要听我这个更有智慧的人的说话。
对，我比你更加有智慧，很明显是质问来的，几乎每一句话呢都带有刺的，反驳约伯所有的看法，也推翻他所有的观点，目的从头到尾，从第4章到现在第15章都是一模一样的，控告他亵渎神，自以为意，某种程度呢，像熊乐说的，觉得约伯你损害了我们三个的尊严呢，我们年纪比你大，你根本不尊重我们呢。表面上呢，他一再又一再呢捍卫神的公义，好像呢在替神说话，维护神的尊严，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是捍卫他立场比较多的，也把自己的话呢当成是权威，是来自神的启示。我们短短16节经文呢，已经看到一个非常强硬的立场，非常强硬的语调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完这16节经文呢，多少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提醒呢？一再强调，身边肯定会有朋友碰到什么困难呢？很多不幸的遭遇的时候，我们今天讨论一下如何避免用那些无意的话，甚至无济于事的言论去跟他们说，去安慰他们呢？
我觉得人能真正的做到同理，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别人经历的事情你曾经经历过，真的在那个处境中，然后你去体会过那些感受，然后那些感受在你的生命里面存在过，当别人遇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同理。但是如果你没有在那个处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谨记的一个情况就是不要论断别人的感受，就只要别人的感受是真实的，我们应该不要太多的批判，而是帮助他拿他的真实的感受带到神面前去面对他。
哎，这个很好，我们一直强调是要同理心。但是珊珊说到，假设这个人腿伤了，你曾经也有过腿伤的经历，你可以不妨跟他谈谈你怎么治疗的过程，怎么能够舒缓这个疼痛，你可以分享经验。但如果你完全没试过腿伤，你一来就说哭什么哭，有什么好哭的，根本不疼啊，很快就没事了，根本没有资格说这番话。
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有一个门徒就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然后就问耶稣生来就是看不到，是谁犯了罪啊？是他父母吗？还是他自己了？但是耶稣说不是他犯了罪，他们的以前的概念，生病就是因为罪而来的嘛。耶稣说不是这样的，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的，就是不要用自己有限的那个认知去放在所有人的身上，这样子不要就很急去给答案给出路，然后告诉别人我很懂这样子反而聆听陪伴可能会更重要。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的。为什么这个人生下来瞎眼，你就觉得是谁谁谁犯错导致的呢？为什么不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呢？那么熊乐呢？
我觉得呢，其实我们生活在今天呢，要避免成为以利法还有其余两位朋友是挺难的。因为我觉得呢，故事会这样发展，因为他是约伯嘛。我们知道约伯他是个怎样的人，然后前面神也有说过约伯在这个话语上面没有犯罪嘛。
因为你说剧透了嘛，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我们都剧透了。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真的遭遇非常大的患难，我们呢或多或少心里面也都会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了，到底他出了什么事呢？一定会这样想的。我们可能没有以利法他们这么直接的去说出来，但是他们身边总有一些人会说你一定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嘛。然后呢，熊乐在成长的时候或者自己经历过低谷的时候，真的明白一件事情，好像约伯一样，凡事的因果呢，我们世人不能够完全的掌握，只有神才能够知道一切。与人同行呢，真的需要超级超级多的耐心，还有超级超级多的祷告。我们不明白，但是神明白。我们不知道的事，神都知道。我们的耐心很有限的，有时候。但是呢，我们都要知道的事实就是，神会依然爱着这个人。所以呢，到了最后，千错万错都不是神的错。一直在神的里面的话，他一定会有出路的。
他好久没抛出这些小的金句。真的千错万错都不是神的错。好，谢谢三位的分享啊。我在看以利法的言论呢，我倒是观察到一个点。其实刚才你们稍微谈到过的，发表的言论当中暗藏了很多对比，很多比较。我们比你金钱，我们比你有智慧，我们年纪比你大，我们人生阅历比你丰富，我们吃的盐巴比你吃的饭更多，我们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更加的多。会不会或多或少，特别对于那些年纪比我们年轻的人呢，我们在劝勉他们，在劝告他们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谈了类似的言语。所以呢，没什么答案给大家的，因为每个人的遭遇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少说点理论，少解释，多聆听，多拥抱呢，肯定是最好的方法的。那么今天我们很快看完约伯记十五章一节到十六节，明天我们会继续看十七节往后的经文。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琴，
我是熊乐，
我是珊珊，
再见，
再见，
再见。
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Thank you.
亲眼看见。